复活的主耶稣。请大家我们一起先来读一段路加福音24章36节到48节，打在你的周报上面哈。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同声的诵读。来，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圣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好，很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新的朋友，可能这是你第一次听到所谓的福音。那在这边的记载里面呢，他讲到一件事情哈，连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的门徒都怎么样？都很 surprise， 都非常的 surprise， 怎么回事？怎么可能呢？他们也是，特别是他的门徒有跟从他3年半的时间，他在那个地方跟他朝夕相处，主耶稣基督他也一直在跟他们讲说，有一天我会被挂在十字架上，有一天他们要害我，我会死了，然后第三天会复活。可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说，我有一天要复活，可是他的门徒没有一个人相信。所以直等到这个事情真正的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说话，他们正在猜疑。因为前面呢他讲到我没有打在周报上，就是说有几个妇女呢，她已经看见主耶稣复活了，有两个人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呢，她看见主耶稣跟她的显现，跟她讲话，还甚至要跟她吃饭。哇，她喜得不得了的时候，跑回来跟他们门徒讲的时候，门徒还在那边说：“啊，你在说啥吧？耶稣真的复活了吗？”但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就亲自就站在他们的中间。弟兄姐妹，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很害怕？怎么突然之间，我好像在跟你讲话的时候，突然之间主耶稣就站在旁边，然后哇，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就很害怕，他们害怕的不得了，说这个到底是谁啊？是不是鬼魂？怎么突然之间就飘进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呀，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其实对鬼魂不是很陌生，对不对？可能鸡皮疙瘩都会跑起来了，怎么会这个样子？但是耶稣说：“哎，你们不要为什么愁烦呐？为什么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你看我的脚，你们就知道是我了。来来来来，摸摸我看看 ，Touch me。” You will know. 你摸摸看，他说魂是无骨无肉的，我是有血有肉的啊！弟兄姐妹，这给我们有很大的盼望。为什么？弟兄姐妹，耶稣真的复活了。He's truly resurrected. 他真正的复活了，因为呢，历史上面有记载。不仅是犹太史学家尤西比乌他一直有记载，而且什么罗马史上面也有记载， 他在附近的国家当中也有记载这件事情，然后其他的国家里面也记载到耶稣基督的门徒到处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记载他们传的是一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为什么他们说这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是真实的呢？因为那些的人他们竟然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给摆上了，他们愿意为这一个所谓耶稣基督复活这一件事情，他们愿意殉道，他们宁愿殉道，宁愿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也不能够否认耶稣没有复活，因为他们真正的看见了，因为他们真正的去摸到了耶稣那钉痕的手，他们看见，甚至看见耶稣基督就这样子飞上天去了。 It's truly真正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弟兄姐妹，这个比起所有其他的宗教上面所谓的救主，所谓的他们的教主，这个事情是历史上实实在在的记载，而且是很多人的看见，有太多的 eyewitness， 有很多的人证，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否认到这样子的事情。他们甚至愿意说 OK， 你把我的头砍掉了，我还要说他是真正的复活了。你可以看到一个，他有一个门徒叫做彼得的，他害怕，他本来是三次不认主，人家说你是跟耶稣同伙的，他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他在耶稣基督被挂了那个晚上里面，本来说是信誓旦旦说我要跟你死啊，但是呢 临时发生的时候，人家说你是跟着耶稣的，那个彼得就突然之间，本来是很大胆的人，突然变成一个胆小如鼠的人，他开始三次否认耶稣基督，他说我不认识是你，还发誓诅咒的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一直等到耶稣基督他向彼得显现之后，这个彼得显现，他看见了耶稣基督真正的复活了以后，你再看到我们使徒行传上面所记载，你就看见到这个人整个一个180 degree 的转变，180度的转变，从一个很胆小的人突然之间变得刚强壮大，他起来高声的喊叫说哦，他讲了一篇道，3000人信耶稣。这个才短短的几天啊，50天之内，不到2个月的时间，从一个胆小如鼠的人变成一个，他被关到监狱里面他也不害怕了。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当中，他证明一件事情，他真的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了。所以门徒们的甘愿殉道，他见证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而且他这个复活不是一个像鬼魂一般的啊，我们对鬼魂也不太陌生哈，真的看到过鬼魂啊，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看过哈，我在异象当中也看过哈，我 I have to honest with you， 那鬼魂的样子不是很好看，但是呢，我们不害怕，因为什么？我们在里面的比外面的还要大。弟兄姐妹，我们不害怕，但是复活的身体不是像那个鬼魂一般，它真实的有肉体的，而且它能够超越时空啊！因为耶稣说要来就来，要走就走，而且它还可以吃，它还可以喝。所以弟兄姐妹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带给我多大的安慰啊！认识我的人，我们教会人都知道，我有血糖的问题。你知道有血糖问题的人很多东西都不能吃，诶，我很爱吃冰淇淋啊，我很爱吃巧克力啊，现在都不能吃了。可是你知道吗，我相信有一天我复活的时候，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吃了，感谢主，哈利路亚。耶稣基督带给我们他是一个复活，他复活了。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也要跟着复活呢？因为信耶稣的人他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所以我们信的人也怎么样。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我们说我们将来也有，也要怎么样，也要超越死亡，死里复活。这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一个复活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因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他的应许，他又复活，他证明说他超越了死亡。然后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肢体，我们可能是他的手，我们可能是他的脚，我们可能是他的眼睛，我们可能是他的 一根小小最不起眼的肢体，但是你是因为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耶稣复活了，所以你也复活了。所以我们超越了死亡，因此他要带给我们复活的意义呢，就是不要再害怕。弟兄姐妹，我们人很害怕死亡的。我在小的时候13岁，我的外婆我的阿嬷过世的时候，那个景象历历还在我的脑海里面。那是我第一次面对家人的死亡。死亡，我的祖母，我的外婆，她就躺在那个我们为她铺了一个草席，躺在地上。啊，我们所有的亲戚都围在那边哭啊。那个时候我还小，不太明白，怎么阿嬷躺在那里不起来跟我玩啊。那时候很小的时候的那种心态上面，就是说怎么他都不动了。那个时候才知道旁边的人说一细给啊，一细给，就是他死亡，他已经走了。那个时候在想说，这个死亡怎么是这个样子，他没有办法跟他再有任何的沟通。那个时候才惊奇的发现到，原来死亡就是永远的再见。那个时候就感觉到很害怕，那时候开始，那个时候在思想说，我将来死的话要去哪里？那么我这个阿嬷她去了哪里？我不知道啊，因为我跟我阿嬷很亲，小时候常常睡在一起，我跟她就是常常睡在一张床上面，她有时候会唱歌给我听，然后我在她的歌声当中安然入睡。但是我的阿嬷走了，我那时候很难过，我很害怕。再见到死亡，因为我不知道那死亡后面是在哪里，他的世界我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害怕死亡，开始怕黑，开始害怕一些明天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在寻找，我在寻找里面到底有什么人可以解决我这一种的害怕。很多年之后我才发现到，原来我们的耶稣基督正是我们的答案。原来我们会勇敢地面对死亡，因为从信耶稣以后，他答应你要给你平安，他答应要给你喜乐，他答应给你什么？神的爱，丰丰满满的在你的身上，当你面对的是不再害怕，面对死亡不再害怕，面对未知的未来不再害怕。因为你永远与他同在，所以我们有了喜乐，我们在主里面就大有盼望。哈利路亚，真的是我的很大的盼望。弟兄姐妹，耶稣他的钉痕，有些时候当你看那个电影，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耶稣受难记，看过的举手。我看过耶稣受难记，哈，请放下。当耶稣受难记，你应该看到他为什么这个电影哦拍得这么血腥啊？你有没有想到他从拍那个耶稣被鞭打，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耶稣被鞭打，鞭打了这么久啊？你有没有算过他总共被鞭打了几分钟？在电影上面，你有没有看到？起码超过十分钟。那你不禁都会问这个导演呢、啊？你干嘛？你只要鞭两下，意识到了就好了呗。为什么要让他血淋淋的在那个地方呢？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导演非常有心思，他要让我们看见这个耶稣怎么样为你我受到鞭伤。所有我们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其实只有一件事情：耶稣他所受到的鞭伤，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他所要讲的只有一件事情，那个上面本来是应该你跟我的，但是耶稣他爱你，他为了要爱你爱我，他上了那个十字架。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弟兄姐妹，咱们中国人说真的，我们呢大部分的人从小就受到一些的文化的一些的传说，死后要去见谁啊，要去见阎罗王，对不对？然后阎罗王会判定你去第几层地狱，对不对？这种事情从小就是这样子，你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反正呢你就是听说就这么一回事儿。但是呢，如果我们都有这一种文化，都知道死后要受到审判的话，弟兄姐妹，阎罗王判定你是下第几层地狱，因为你我都知道，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亏欠了一个公义的标准，你我里面都有一个良心，所以中国人很讲良心的，对不对？如果你去看 你去看那些七侠五义三国演义哈，你就看他们说那个坏人那个心肝都是黑的。如果你看到那些故事的话，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很讲良心的，你这个人昧着良心，将来一定什么下十八十九层地狱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这样子一个审判的标准，我们都有这样子的看见，因为人做恶事就是要下地狱。但是弟兄姐妹，圣经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一个是义人啊。我很喜欢这个义人，因为我爸爸取名就叫我义人，虽然这个义人不是那个义人，不过听起来蛮像的哈。只有义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那么这个义人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圣经上面的标准，圣经上面他所讲的义人呢，是算你没罪的。怎么说呢？原来呢，在我们中国古代也有，犹太人他们自古以来起码已经3500年的历史，他们懂得去献祭，用什么？用羊羔，用公牛，流血了以后，我们叫做 sacrifice， 我们会献祭，献这个祭，这个血从羔羊或公牛的这个身上流下来，这个血呢，就代表这个牺牲，这个献祭呢，我的生命被他代替了。那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在中国，咱们中国古早以来也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我们在所有人类历史当中，只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只有这么一个人，他说，全世界所有人的罪，我替他担了。意思就是说，当你跟我只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本来上帝看你呢，看我呢，都是有罪的，我们都够不到上帝的标准。但是你跟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称之为福音。有人问我说，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叫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样子的好消息？这好消息就是说，将来上帝审判的时候，好像我们中国人去面对阎罗王哈，其实我们都要面对上帝了。就是说，在审判的时候呢，上帝要来审判你跟我的时候，我们手上有一个牌，叫做耶稣牌。你信了耶稣吗？你信了耶稣，耶稣他说，我是你的中保。我是你的中保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你的辩护律师啊，我就是你那个 sacrifice， 我就是你那位献祭的羊羔。你献了祭，上帝说好，你的罪赦免了。我们中国皇帝要在天坛上面为全国的人民献祭，祈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然后让上帝降下雨来，对不对？有个好收成。这个每年的皇帝都是要这样子去祭拜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罪，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献上这个 sacrifice。 那耶稣说，我就是我们所有人类的 sacrifice。 所以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福音很简单，我的福音很简单，任何的人，不管你现在是谁，不管你做过任何样子的事情，上帝他愿意赦免你。上帝他说，你只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也就是说，我承认，我接受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是为了我的罪，他是为了我，为了爱我，我愿意接受他，所以他的救赎，他的 salvation 就变成什么？变成我的一个实际上面的恩典在我的身上。 If I accept it and the reality is I am saved， 我就得救了。所谓的得救的意思就是免于神的愤怒的审判。我们的上帝他非常的宽容，他宽容我们现在所犯的罪，他要我们悔改，他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他的那个宝贵的救赎。这个救赎是向 everyone， 他这个救赎是普世性的，不论你的身份 贵贱、贫富、老少、男女，你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宗教里面，你再也找不到一个这么样公义公平的事情。我当初会信耶稣基督，这一点对我非常的重要。我看遍了所有世界上的宗教，没有一个爱我们的耶稣像爱我们耶稣基督一样，他不论你是谁，只要你是人，不论你的身份地位、学识高低，你是王公贵族还是贩夫走卒，他说只要你接受你的救赎，上帝就算你为义。上帝的审判已经审判在耶稣的身上，上帝已经很残酷的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在向世人说，你我的罪就在他的身上，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叫做福音。福音是透过相信，透过信心，而不是透过我们要去做功德积功德。哈，我们像有些的宗教，我们好像是说我要先做到一个好事，证明我值得配这个神明的喜欢，以致我可以得到救恩。那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刚好相反，上帝先替你做了，他替你做了每一件事情，你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做，我接受 I take it。 好像呢，我们在一桌丰盛的酒席面前，酒席都预备好了，请你来，你愿不愿意吃？你愿意吃，这个酒席所有的好处，所有这些成果都是你的。你说我不要，那你就 walk away and you get nothing。 就是这么简单。所有这些神的丰盛的预备，他的救赎，他的恩典，他给你的平安，他给你的喜乐，他给你的祝福，都已经摆在你的面前，就是说你要不要？ It's free and by his grace， 这是所有都是他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我们这教会就是所有一些罪人的集合体。为什么？我们承认我们有罪，我们承认没有办法靠我自己可以在神的面前说 I'm good， 我不需要耶稣基督。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就是说我承认我是一个坏人，我不是一个好人，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愿意来到这个教会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向耶稣基督敬拜，向世人做见证，说我是属耶稣基督的，我得到了福音的好处，也盼望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家人、亲朋好友也能够享受到这些福音的好处。那就是为什么今天你会被邀请来到我们当中，因为爱你的朋友、爱你的家人，他希望你也得到这样子的好处，福音的好处，他也希望你能够得到他，因为这真的是好的无比的。就像我们刚刚读的这一个，刚刚读的这一节经文当中，他们正是什么？喜得不敢相信，耶稣居然复活了，他真正的复活了，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他们喜得不敢相信。It's too good to be true。原来耶稣讲的不是虚妄的，是真实的发生了。但如果我们再看，往前面看的话，你会发现到这完完全全都是上帝的计划。如果说今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 out of random， 或者说一个是毫无计划的，就是上帝说突然之间发怜悯说哦，那你去吧，他就来了。但是没想到原来耶稣基督他的出生，他的行神迹，他的以无罪的身份被钉死，为多人的赎罪呢，甚至死里复活，他整件的事情通通都在圣经里面的旧约里面早就预言了。所以早在圣经第一本书形成的时候，大概是祖前多少年，祖前差不多1600年前写好，所以至今呢大概有3600年的历史。圣经第一本书写成的时候呢，一直写到主前400年，它有39卷旧约书在主前400年就已经写好了。在这个 四百年前，主前四百年前所写的这些三十九卷书卷当中，每一卷书都有提到耶稣基督。他就是在证明一件事情，原来这就是上帝他已经预定好了一个计划，他已经做好了这个 planning。然后耶稣基督他来应验了，耶稣基督他来应验了，一直因此当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会惊奇的发现到原来神早就预备好了，他当他创造人类的时候，他知道人类会堕落，我们大家都听过伊甸园的故事，来，我们第一个人叫做亚当，亚当里面出来一个叫什么，叫一个女人，对不对？那堕落之后呢，他这个女人叫做夏娃， OK， 世界上第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女人啊，叫 woman， 他的你们女人第一个名字叫 woman， 所以如果有人说你叫 woman 啊，你不要觉得是冒犯了，那是你第一个名字。当被造成的时候，她是叫做女人，女人的意思就是说里面有子宫的那个女人哈，是亚当的女性的啊一个称号。但是不管怎么样。当女人出来的时候，当男人女人从伊甸园被赶出来以后，神就已经预备了救赎。那最重要的救赎，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说，上帝创造人类，他希望人类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神人要合一啊，因为他要与我们永远在一起。但是这个是上帝的计划，你可以讲说整本圣经就是一个救赎，怎么样，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了，上帝要预备一个方式让人类可以重新回到伊甸园里面与神永远在一起啊。这就是如果你看圣经的话，这就是整个的 story， 整个的人类的演进过程当中，就是神在那边讲说回来吧人类们，回来吧，我已经差派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解决了，你们透过耶稣基督就可以回到伊甸园跟神永远在一起。那问题就是说，你要不要，你需不需要，你绝对要需要。如果你不需要的话，将来有一天你会碰到阎罗王，他告诉你到第几层地狱去。但是如果你接受的话，你跟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你不会碰到阎罗王，甚至阎罗王看到你都会害怕。 Amen 感谢主，上帝差遣他的儿子降生，就是为了解决你我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可以得到完美的解决，他要给你我力量，有一个盼望，有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生。弟兄姐妹，我们的福音需要弟兄姐妹来传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常常的跟还没有相信主的家人朋友邻居，我们一直在跟他们讲说赶快来信耶稣啊，赶快来信耶稣啊，哪怕你来了目的很可能就说诶，你们教会有很好吃的午餐啊，诶，不错啊，我都很欢迎你来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自己就这样吃进来的。我自己以前在32年前吧，1981年1月的时候，我1981年1月的时候，我到一个学校去，那个学校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开放他们的家庭啊，就请我们这些留学生来啊，我们一去那边就是什么，吃喝玩乐。讲得真不好听，不好意思，他那边准备了很多好吃的，他让你呢可以吃到家乡风味的菜肴，让你呢解决了异乡丝绸，他要给你的一个 environment， 他让你一个环境，就是说你可以在那边吃好的，然后可以讲中文，因为平常都是在听英文啊，你可以讲中文，还可以认识一些的朋友，让他跟你谈谈福音。我就这样吃了一年多，我发觉到咱们中国人吃饭的这个太棒了。太棒了，我真的觉得弟兄姐妹，哪怕你就是想要来我们教会吃饭也没有问题啊，真的弟兄姐妹，我们很欢迎你来，我还巴不得你常来啊，我们教会烧的菜不错，哎，很棒啊， 今天待会你就可以试试看了哈。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很盼望你来，因为我们要为主来做见证，我们要见证说我从前的生命是怎么样，我现在的生命是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弟兄姐妹，今天没有时间，我们有很多很可爱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信主之前信主之后有巨大的改变。我相信如果你常来的话，我们有很多人他可以跟你做一些个人性的见证，真的，弟兄姐妹，个人性的见证非常吸引人。那不是在牧师讲讲而已，而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很诚实的告诉你说他的改变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改变。弟兄姐妹，最后我们有几点的应用。我们人生最大的害怕就是死亡，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复活证明他的权柄超越死亡。所以福音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为了你跟我。弟兄姐妹，我在讲 individually， 是我们个人性的抉择。如果你的爸爸相信主耶稣，不表示你也是信主耶稣的，因为你也要做一个决定。你的配偶也许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不表示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决定，因为这个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给每一个人的。当然当你的家人信主的时候，神的福气也会临到你的身上，因为你能够听到福音的机会就大得很多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为每一个人的。我盼望你可以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们圣灵会给你力量去过一个有盼望、平安、喜乐的人生。那么上帝的救赎包括了个人的救恩以外，弟兄姐妹，我们救恩可能觉得这个离我可能还很远哦。有些人他也说，哎呀，等我快要死的时候再传福音给我吧。啊，这种赌博我不太建议，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盼望我们可以赶快早早的知道耶稣基督救恩是何等的喜乐在等着你我。我们有上帝的医治，我们有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平安和喜乐要赐给你。我们的神很大方的，圣经上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已经将他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耶稣基督自己自愿的，他愿意把他的生命都给我们了。那圣经上说神岂不更将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当我们了解到神对我们的爱是这样子的测不透的丰盛的时候，你也真的想不懂为什么他会爱我这么一个罪人。在这个方面我们理性上测不透，因为神虽然非常的公义，但是他的慈爱是何等的大。弟兄姐妹，我盼望你可以从神的身上，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喜乐临到你，我们的救恩也临到你，他的医治更要临到你。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好不好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丰丰满满的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复活这是一件历史的事实，我们相信你的复活不仅是记载在历史上面，你也借着很多的见证人已经告诉我们你是复活的。你不仅而且常常跟我们说话，常常借着异梦异象对我们说话，常常借着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说话。主，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在你里面有平安，就像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所见证的一样，我们相信在你里面有喜乐的人生。不管遇见人生多大的困难，不管是在任何的患难当中，或者是家庭里面的一些的问题当中，好，甚至我们可以说好像经过水火一般，经过惊涛骇浪一样，但是我们在你里面都有平安，我们在你里面都有喜乐，因为主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 主啊，我们真的好像来到一桌满桌菜肴的宴席上面。主啊，我们也有满心的欢喜，我们也愿意说，主啊，虽然我不明白，虽然我不知道，但是我看见信耶稣的人有喜乐，信耶稣的人有平安，信耶稣的人就是跟人家不一样，他们有大有盼望。主啊，我也愿意，我也愿意要来尝试，要来试试看这个宴席上面所为我预备的丰盛。主啊，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也愿意来接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丰盛，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你的复活就证明你超越死亡，证明你爱我们，是要带给我们永远的快乐。主啊，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求你现在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安息里面。主啊，我求你打开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门。谢谢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弟兄姐妹，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今天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If you have not yet received Christ Jesus as your personal Savior, this is a chance. Would you like to try, accept it, receive Him as your personal Savior? 愿不愿意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就像神的丰盛，他在你的面前跟你招手，他向你说，我是真实的，我真的复活了，我真的愿意把耶稣基督的平安跟喜乐赐给你。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说我愿意，虽然我还不明白，但我愿意，我愿意的，请你就举个手，不是对我举手，是对上帝举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说我想试试看，我愿意，就请你举手。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好，请放下。还有没有，我们再给你几分几秒钟的时间，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今天接受他，接待他，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让他给你平安，让他应允你的祷告，你向他求，他爱你。还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的？举个手，我们要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好，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为几位举手的向你献上感恩，求你与他同在，在他接受的那一刻，主啊，你就进入到他们的心灵里面，永远不离开。谢谢耶稣，你的恩典要丰丰满满的降临在他们的身上。谢谢主耶稣，也继续祝福我们在座的还没有接受你的。主啊，你与他们同在，你保守他们，我们也愿意为他们继续的来向你祷告。主啊，他们需要你，当他们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你也垂听他们的祷告，让神的爱、神的平安、神的喜乐也进入到他们的里面当中。谢谢主，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